银行业出现罕见信号，习近平要对拼台湾拳王之战，这个人是关键。法官说川普有权暂停联邦资金。乌克兰逮捕一俄罗斯间谍，潜藏国安局。智库说俄罗斯还能够再打一年。英国宣布对乌克兰新军事援助。日本最高峰富士山慢慢长高。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4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川普由关税、地缘政治等领域同时出击，打中共一餐，令习近平就来崩溃。分析人士指，四大威胁同时向中国来袭。路透社统计发现，去年中国出现史上最大规模农村银行合并浪潮，至少290间银行和合作社被并入大型区域银行，这个可能最终形成更大危机。桥水与瑞士联合银行前亚洲分析师贝德福德说，这些合并并没有解决问题，只是制造出麻烦更大的银行。另外，山西和广东等地部分银行最近调整存款利率，出现短期定存利率高过长期定存利率的倒挂现象。例如一年定存利息是 1.75%， 两年就跌到 1.45%， 持条存两年比不上存一年，登上微博热搜。美国南卡大学艾恒商学院讲座教授分析背后原因，说可能有个别的银行、小银行资金流出现问题，特别需要短期内补充现金，所以可能将短期利率突然调高，一旦现金补充足了，仲是可以降返落嚟。博主曾老师廖金融说，银行经理私下亦都坦白，明年经济如果继续瞓低，我哋连1厘75都比唔起啦。呢个边度系利率倒挂，分明系银行喺度玩饥饿游戏。反正两年之后，你钱到期嘅时候，可能连银行行长都走佬啦，送外卖啦。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黄国臣对自由亚洲话，定期存款利率倒挂实属罕见，一个原因是银行不想吸纳过长的定存，一个会增加比息成本，另一个原因是银行需要大量周转，如果手头上没有现金就被挤提，所以不希望持有太长期定存。黄国臣说，这次出现倒挂的银行在山西和广东这些地方都发生过房企爆煲和银行挤提，估计银行动荡和房地产债务问题有关。博主银行小刘哥说，你的钱应该放在哪里？放在银行可能被卖，买理财可能爆煲，放在床下底又怕贬值，你是继续存在银行呢，定是留夜拿现金？你只是看热闹，说不定明天就打到你头上。银行爆煲是挂在中国百姓头上的重大危机，而目前中国经济整体亦是岌岌可危。美国新闻周刊说，中国经济面临四重威胁，包括通货紧缩、国内消费疲软、生产异常下滑，以及最近川普开征关税。新闻周刊担心的是，中国这么庞大的经济体一旦出事，会对全球有深远连锁影响。不过对中国经济危机，中共似乎不是几在乎。外界注意到，习近平到目前为止还未开始同川普谈判。谢田认为习近平是不敢谈，因为川普气势非常强，川普要见面的话，第一句话可能就是，我上一个任期你答应的2000亿美国产品，包括500亿农产品，你为什么到现在还没买？这个一时间就将习近平窒到口哑哑。习近平亦深知中共不在理，处处挖美国的墙角，川普有好多好多事要跟习近平算账。 美中问题专家蓝述认为中共不是不谈，而是谈不到。他说，我相信中共在台底下一直都在想各种办法和川普政府进行沟通，他摸不清川普政府要做什么，因为川普政府的这个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川普内阁入面所有的人都是对中共的鹰派人物，中共心入面害怕，搞不清楚川普下一步要做什么。但是到目前为止，川普政府并没有将他针对中共要做的事摆在他的第一位。亦有观点认为，习近平想和川普硬碰硬。陈朴空在自由亚洲发表文章说，习近平觉得自己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所谓的制度优势，中共黑箱操作，黑幕决策，完全不接受民众监督。但川普不同，他是民选总统，他必须对选民负责，这个就是习近平的自信。中国经济衰退，市场萎缩，工厂倒闭，人民失业等，他都不在乎。习近平早有名言，不要算经济账、民生账，要算政治账。他还对内部训话说，日日说足经济建设，经济搞上去，共产党的政权没了，有意思吗？陈朴空说，中共经常说不惜一切代价，中国人民就是那个代价。在川普总统聚焦台海对抗中共之前，更多中共渗透统战台湾的内幕被披露，台湾掀起大罢免潮。在这一轮罢免潮中，前华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曹兴诚出任罢免国民党立委徐巧芯的领衔人，并在10号陪同12个罢免团体到中选会递交罢免提议。曹兴诚在现场集会上说，这场罢免行动不是仇恨个别立委，亦不是帮民进党争席位，而是反映台湾民众对国会现状的广泛警觉。台湾人发现蓝白立委受制于国民党立法院党魁傅昆萁，而傅昆萁又直接听命于中共政协主席王沪宁。曹兴诚怒轰一些蓝白立委好像木马屠城，将立法院变成中共驻台湾指挥部，企图通过内外勾结帮助中共吞并台湾。在大罢免的同时，镜周刊披露劲爆猛料说，在2023年大选前，柯文哲大将房李文忠联络前陆委会副主委张显耀及义联集团董事长林二手，借此直通习近平办公室，获得北京所谓正面看待柯文哲参选总统。张显耀及民众党好快都否认这个讲法，不过这个令人联想到旅澳学者袁鸿兵去年12月对大纪元透露，习近平指示王沪宁、柯文哲被捕是中共统战重大损失，为此中共要在台湾立法院搞一次有力反击，将柯文哲失败的影响彻底挽回，要体现共产党现在已经可以掌控台湾的立法机构。这个之后，台湾果然出现蓝白联手削减预算等一系列风波。罢免立委目前还有很多障碍，但台海局势自从川普上任之后就有了明显变化。曹兴诚亦都讲到，川普同日本首相石破茂在白宫会谈时宣布反对中共以武力要挟方式改变台海现状，这个为台湾的安全注入了强心剂。美国联邦法官约翰·麦康奈尔12号澄清说，只要符合现有法例，川普领导下的行政部门有一定权限暂停部分联邦支出。在长达4页的裁决书中，麦康奈尔法官说，虽然法院之前颁布限制令禁止政府大范围冻结资金，但这个限制令并没有禁止总统及联邦政府在合法范围内行使本身权利来暂停资金发放。 如果符合现有法例，白宫无需法院许可就可以切断资金。这个被认为川普方的重大胜利。先前裁决暂时禁止政府冻结联邦支出的，正是麦康奈尔法官本人。批评者认为，麦康奈尔的决定侵犯了宪法第二条赋予总统的权力，即行政部门有权控制预算执行。但民主党官员说，限制令是必要的，能够维护国会的开支权。马斯克12号在 X 上发表民意调查，询问公众是不是认为应该弹劾那些一再滥用权力的联邦法官。川普亦指控法官严重违规，并说或者我们必须查查这些法官。这个之后，麦康奈尔法官作出有利于川普的裁决。不过本案目前还未有结束，双方接下来会提交进一步资料。乌克兰安全局12号表示，安全局反恐中心一名高级官员涉嫌是俄罗斯间谍，已被捕。综合海外媒体报道，安全局指这名官员是反恐中心参谋长，但没有透露他的姓名。安全局说，这名参谋长由2014年以来一直在乌克兰安全局工作，2018年在维也纳被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招募，不过他没有执行任何间谍活动，直到莫斯科去年12月重新和他取得联系。这个之后他开始采取行动，乌克兰国安局利用这个参谋长向俄罗斯提供了假情报。乌克兰安全局局长亚西尔马纽克说，我们透过加密软件进入他的设备，我们始终和他同在，成功地记录了他收集和传递信息给敌方的过程。马纽克解释称，安全局记录了至少14次信息传递，并以叛国罪逮捕了这名官员。俄乌战争进入第三年，成为一场消耗战。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专家12号表示，俄罗斯的资源还能够维持至少一年，并仍然掌控战场主动权，但面临坦克供应不足的问题。据路透社报道，国际战略研究所在年度军事能力评估报告中分析说，消耗战已经成为关键因素。俄罗斯掌握主动权，乌克兰正进行防御战。如果没有停火，未来几个月战争走向可能不会有太大变化。俄罗斯在人力、装备和后勤资源方面至少可支撑到今年年底。报告显示，俄罗斯的国防开支已经超过整个欧洲的国防开支总额。另外，俄罗斯能够维持军队规模，乌克兰很多地面部队的人数已经严重不足。报告指出，俄罗斯在装甲战斗能力不足，导致俄军伤亡进一步加重。截至目前，俄罗斯已经损失约4400辆主战坦克，单在2024年就损失1400辆，生产速度跟不上战损。俄军甚至重新将1950年代的装甲车和1960年的坦克拿出来用。另外，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俄罗斯问题专家内杰尔·古尔德·戴维斯指出，俄罗斯面临严重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问题，这种战时经济模式很难长期持续。英国国防大臣荷里安13号在乌克兰防务国际联络小组会议上宣布，英国再援助乌克兰价值1亿5000万英镑军事物资，包括无人机、坦克、防空系统等。这个是英国第一次担任乌克兰防务国际联络小组会议主席国。身为会议主席的荷里安说，今年是战争关键的一年。他透露，今年英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总额将创新高，达到45亿英镑。荷里安表示，乌克兰的安全攸关全球安全，共产中国、伊朗、北韩都在看，都在留意其他国家的弱点，趁机侵略。 何里安强调，我们知道自己的责任，欧洲各国正担起更多防卫和援助乌克兰的重担。何里安另指，由2022年以来，英国已经向乌克兰运交50万发弹药，过去一年向乌方供应的无人机累计超过1万架。乌克兰防务国际联络小组会议在2022年4月首次召开以来，已经有超过50国加入，横跨欧洲、印太和南美洲。日本国土交通省国土地理院利用最新的测量方法，发现富士山较原先高出5厘米，达到 3775.56 米。据共同社报道，日本国土地理院介绍，由明治时代起，日本就用水准测量来测量山岳，但这个需要时间，地壳运动亦可能导致偏移，因为这样现在改用人造卫星测量。结果发现富士山海拔高度是 3775.56 米，比之前测量的高出5厘米。不过经四舍五入后，海拔高度仍然是3776米。这次日本国土地理院一共测量1003座山峰的高度，预计4月1号同一公开。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分享、留言、点赞，亦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